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第九讲，圣经的无误。所谓圣经的无误呢，当然也是属于圣经权威的一部分，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也就是因为背后的作者是上帝自己，保证了圣经在真理的传递上是确实的，是没有错误的。那么圣经的无误呢，跟神学上的另外一个词叫做三位一体是一样，他们都不是圣经使用的词汇，可是却很清楚的、很确实的表达了圣经的思想。而圣经的无误呢，指的就是圣经所教导的是完整的真理，并且是值得信赖的一本书。因着圣灵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尊圣经为我们信仰跟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或是说是我们终极的权威。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任圣经呢，乃是因为它是一本神圣的书，圣灵是它背后的作者，而且很准确地把上帝所要教导我们的话语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在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其实整个中世纪呢，有点偏离了这个精神。到了16世纪的时候，才在宗教改革运动的当中被重新恢复。那宗教改革呢，它的三个唯独，其中的第一个就是强调唯独圣经，再一次强调圣经是基督徒信仰跟生活的原则。那么基督徒对于圣经的权威和无误性其实是有信心的，是会乐意接受而不会加以质疑的。可是仔细读圣经的人都会多多少少的发现，某一些事情的记载呢，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太一致的描述。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这三卷福音书被称为是对观福音啦，或是福类福音，都有提到耶稣医治巴底买的神迹。那马太福音20章呢，说是两个瞎子，马可福音10章还有路加福音18章说的则是一个瞎子。所以就产生了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两个瞎子还是一个瞎子？还有呢，瞎子的医治是在耶稣出耶利哥城呢，还是耶稣将近耶利哥预备要进城的时候发生的？这三卷福音书里面记载也不一致。所以为了解决这个看起来有差异的记载，出现了好几种不同的解释。有人把它解释成是三个神迹，每一卷福音书讲的是一个独立的神迹。那有人又说是两个神迹，一个瞎子的是一个神迹，两个瞎子的是另外一个神迹等等哈，解释的方式就变得很复杂。那么饶孝伯牧师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帮我们做了很好的解释跟整理。他认为这三处的记载所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理由是什么呢？经过仔细的计算，这三卷福音书对于这件神迹的记载大概平均用了170个字，那其中相同的字其实是高达 70% 了，所用的字眼完全相同的大概有118个字，那叙述的要点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有13处之多了，包括地点都在耶利哥，求告者是相同的，是瞎子，对于耶稣的称呼也是一样，就是大卫的子孙。瞎子在求助的时候他们都被旁人拦阻，被拦阻的时候呢，瞎子是锲而不舍，他是越发的喊道，耶稣停下来，记载也是相同的。还有耶稣问这个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表明要能够看见，耶稣就医治他，甚至清楚明白的表明你的信救了你。接下去那个结果呢，就是瞎子立刻看见了，接着呢瞎子跟随了耶稣。那虽然如此哈，我们还是必须要承认三处记载的小差异是存在的。到底是出耶利哥城呢，还是将近耶利哥？是两个瞎子呢，还是一个瞎子？到底我们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特别当基督徒在那里宣告说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可是有人说你看 虽然这是小差异，但是不是代表说在写作上是有误差甚至有错误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福音书写作的时间跟瞎子得医治的年代，其实两者大概隔了至少有二三十年之久，而且这三位作者就是马太、马可跟路加，他们都不是当事人，而得知事件的管道呢也不尽然相同。也有人认为说马太在场，至于路加呢不在场，马可可能是听彼得说的。在这些的情况之下，如果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记录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完全相同一字不差哈，反而可能比较有问题了哈。一方面呢有串通捏造之嫌啊，另一方面呢如果记得都是完全一样的话，干嘛还要四本福音书啊，一本就好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看见哈，圣灵预备了四位作者，是为不同的读者群，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着重点来描述基督的生平，也就是为了要更多的凸显基督的丰富跟奇妙。一些小的差异呢反而证明了圣经的真实性。圣经圣灵感动人写下来的，它是双重的作者，在1500年的历史当中经过40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所写下来的，但是它的相同性竟然是那么样的一致，篇幅是那么样的多，这是很奇妙的。在圣灵默示之下哈，我们实在很不容易了解，既保存人为的因素，又能够完完全全的写出上帝的话语来，而且又具有无误的权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圣经各类的记载，每一样事情都要达到100%的精确。我个人是赞成饶孝伯牧师的立场了，不是上帝做不到，而是呢没有这个必要。更何况圣经在那些不那么关键或者重要的事情上面，这些差异是存在的，并不代表有错误。就好像有人说哈，用这个审核实验报告的眼光来批判圣经，只会叫人走进死胡同。另外我们或许也可以提旧约里面的一个例子，大卫数点百姓的事情。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1节，耶和华上帝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历代志上21章第1节讲到同样的事情，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然后神的审判临到大卫，有三项让他来选。第一个是3年的饥荒，第二个3个月的战争，第三个选择就是3日的瘟疫。大卫到底选了什么？他说这事甚难，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后来神是用3日的瘟疫进行审判。读这一段的圣经哈，我们会产生很多思想上的冲击哈。最根本的就是说，到底是上帝在激动大卫，还是撒旦激动大卫？还有呢，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下24章第10节那边讲到大卫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心中自责，他手下的将军也曾拦阻他，叫他不要数算啊，认为说神已经大大赐福了，因上帝使百姓加多，产业加多等等这一类的话。到底我们怎么看这段经文呢？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了，大卫自己本身有骄傲的心，打下了大片江山，军事非常的强盛，等到晚年一切都很安定的时候，人不免有试探，要去算一算到底自己拥有多少的百姓，多少的土地，多少财产等等。当人的私欲起来的时候，我们看见魔鬼就会攻击人，就好像雅各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神不试探人，人被试探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就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即长成，就生出死来。魔鬼是会用人的私欲来叫人去在思想上在行动上做那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就好像我们在约伯记那边所看到的，魔鬼要攻击人的时候，若非上帝许可，魔鬼是不能够擅自去进行他自己所要从事的计划。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面大卫数点百姓的事上有大卫的因素，他骄傲，有魔鬼的因素，但这一切仍然在上帝的掌管之中。 在撒母耳记下24章，以神为主体，神掌握一切，神掌管历史的这个角度来描述的时候，就说是耶和华上帝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些微的一些差异是因为角度上的差别，还有神学上的一些差别。圣经的无误呢，它有很基本的内涵。第一个就是圣经的无误是承认圣经是出于末世圣灵感动人。第二个呢，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无误呢，我们也代表说我们接受命题式的启示，也就是圣经里面其实充满了许许多多肯定的直接的真理的陈述。我们当然一方面肯定圣经里面有一些比较难的地方，需要从背景、从文法、从神学各个角度去了解，但是呢，在关键的真理上，上帝其实都是非常直接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不需要用猜谜的方式，也代表说我们肯定一种渐进一贯的启示。譬如这个弥赛亚的启示有它的一贯性，有它的渐进性。原始的福音呢，就是在创世纪第3章就已经出现了，那个女人的后裔，在当时亚当夏娃不一定全然的了解是什么意思，可是在整个旧约的发展的当中，我们看见特别在上帝的启示里面就越来越清楚。到了这个以赛亚书那边讲到啊，童女怀孕生子了，她的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等等，这个都是一步一步渐进的启示。到了小先知书更是如此。而这一切这个弥赛亚渐进的启示呢，到了新约里面，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而基督的一生呢，在旧约里面都有预言哈。那么圣经的无误呢，其实从一个点还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圣经的抄本经过代代的相传，中间可不可能有一些误差呢？甚至在翻译之后呢，会不会产生权威性或者无误性的一种影响呢？我们先从旧约来讲好了。二次大战之前，旧约的最古老的经卷呢，是所谓的马索拉抄本，大约是在公元第8世纪的时候的抄本。旧约的圣经哈，最古老的摩西五经呢，大约是在公元前1400多年由摩西所写的。最后一卷的马拉基书大约是距离基督降生之前375年到450年之间。如果旧约最古老的抄本是马索拉抄本，大约是在公元第8世纪的话，跟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就隔了1000多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难怪当时很多质疑的人他们就提出批判，认为说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无误性没有办法肯定。但是我们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那个就是二次大战之后呢，在以色列发现了死海古卷，大约是在主前100-200年时间，在昆木兰社区的当中，这一个群体所抄录的圣经然后遗留下来的。它这个抄录的年代跟圣经最后的马拉基书的年代中间就只隔了大概有300年，整个旧约的古抄本的年代一下提前了大概1000年。死海古卷呢，跟马索拉抄本会不会有什么差异呢？我自己认识一个在以色列研究死海古卷多年的一位学者，他就说马索拉抄本呢跟死海古卷是有很多的差异，他甚至说有10000多处的差异。不过他说这10000多处的差异呢，其实都是枝微末节，比较是一些字母的拼法，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在人在抄写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点差异的地方。而这些差别呢，对于圣经真理的传递，对于一些关键事实的描述是毫无影响的。而且经由这个版本教刊学的这个研究之后，反而是提升了圣经的可信度，可以更多校定出距离最原始的圣经的原本更接近的版本。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新约是不是也是忠于原文呢？它的答案也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手抄本哈，其实数目是多得不得了，有24000份至少，有很多很多可以拿来做对照跟推论的地方。那这些手抄本的记录呢，彼此的一致性，经过有人的统计呢，他们有 99.5% 的一致性。另外呢，手抄本抄写的年代 跟作者的原作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近，新约写作的年代就是基督降生之后的第一世纪之内，最后一本就是启示录，是在大概主后90年到95年之间，最古老的古卷呢就是在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之间。甚至我们可以说哈，这个新约的可靠性啊，它的证据可以说是多如海边的沙了。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好像离我们很遥远的话，我们跟西方的某一些著名的著作他们所留下来的抄本跟年代来比较，比如说罗马的史诗哈，叫伊利亚德，这是古希腊的非常有名的著作，今天所留下来的抄本大概有640多份，没有人怀疑这个今天所留下来伊利亚德跟荷马当年所写的那个内容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另外呢，凯撒罗马的皇帝哈，很有名的一个著作就是高卢战记哈，高卢就是古代的这个法国，它的真实性呢也没有人怀疑，可是今天我们所留下来的大概就只有10份的这个古卷还留下来，而最早的一份呢跟凯撒当年写作的年代已经相隔了有1000年之久。所以相形之下我们看见哈，不管是这个古卷的数目，还有最古老的抄本跟成书年代之间的差距，这些都在在的说明哈，圣经的权威还有保证它的无误性等等。但是呢，有两点我们可能要特别注意的，无误的概念哈，并不能够保证解经无误。圣经的无误是它的原点是无误的，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的时候也是无误的，但是并不代表说每一个人都会用正确的方式去解释它，所以不能保证解经的无误。另外呢，我们肯定无误的教义哈，会影响一个人他的神学方法，影响一个人他读圣经面对圣经的态度。在近代特别启蒙运动之后呢，理性主义对于教会的发展还有神学的发展是带来很多的冲击，所以以至于有这个经文批判的这一门学问出现。在面对圣经批判的时候我们在圣经无误的立场上怎么看呢？英国的改革中的神学家 J.I. Packer 他所给我们的帮助，他说福音派的信徒呢还是要承认批判理论的巧思以及这些倡导者的能力啊。很多注意小节的人，特别在文学教刊学等等这些新的理论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不是单单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圣经，比较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圣经的时候，他们逐渐建立了批判的理论。批判的方法呢已经成为专业圣经研究的普遍了解的一个内容。可是在这同时呢，我们要警觉到怀疑主义的影响的确已经像这个脱缰的野马一样，在20世纪中叶以后呢，福音派的学者呢，他们在圣经的研究上面都可以针对这些批判学者所提出来的质疑提供了非常具有价值品质的回应哈。这个是我们应该有基本的信心。我们有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所赐的话语是那么样的确实，那么样的立定在天不改变。求主给我们单纯的信心来面对你的话，因为圣经的每一卷都是你向我们所说的，要叫我们认识你，要叫我们得着恩典跟福分。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好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